最后一段啊，若有比丘于地学道，弃捐其师，不求名闻，质朴守真，宣传正经，佛之雅典，生法之化，不用多言，按本说经，不舍证据，悉言律众，不舍佛意。从这个地方呢看起，本经前面设了十五种这个邪乱之术，这十五种里面任何一种都会叫佛法毁灭，也就是足以破坏佛法在这个世间弘扬推广。佛提醒我们呢，要认清楚，要把它戒除。那么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持？这个最后一段佛的指示就非常重要。换一句话说，这一段呢，就是为我们现代人开示的修学佛法的心态。这一开端呢，若有比丘于地学道，这个地是第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有个出家人，他真正发心想学道，这个地就是真实的意思啊，他真正发心呢是学道的。那么第一呢，他要弃捐其师，这句话包含的意思很深很广啊，大家不要看的这个经文哦，这个好像是大概其实是很华丽的装饰啊，这个外表啊，你这样看法就错了啊。那么这个里面包括我们一切精神与物质上的享受，实际上讲呢，它深深包含着我们今天所讲的荣誉啊，我们什么都讲荣誉啊，荣耀啊，这是光荣啊，这是名利之心啊。底下讲呢，不求名闻。这个两句是这个八个字是一句啊，前面这个是其实是形容啊，精神跟物质上的享受都要看得很淡，不可以追求。一切随缘，假如这个福报很大啊，实在讲 这一切受用啊，在没有得到之前，我们一切受用啊是福报啊。这个福报呢是前世修的啊，这个诸位念了凡四训呢都很明白了啊，前世修的。这个出家人有福报很大的，这是一切受用啊，他不求，他不求也来了啊，来了我们应不应该享受呢？啊，不应该啊，没有决定不追求，有了也不要，这个就对了啊，这是佛常常在经上教给我们。一戒为师，这大家常听说的，还有一句啊，以苦为师啊，希望我们在一切受用里面呢常常有一点不足，这个好啊，有点不足好啊，不要去强求，不要过分。若有福报啊，希望把这个福报啊布施跟大众去享受，这就对了啊，不需要自己享受啊。底下就是说了，质朴受正啊，这个朴跟简朴那个朴的意思是一样的。不求闻师，要求智智大经常讲，执心是道场。这个开示是在跟孔老夫子教诫学徒啊，这个精神呢，的确是一致的啊。孔老夫子一生生活过得很节俭啊，你看弟子们赞叹老师的德了，五种德了，温良恭俭让，这个俭就是节俭。戒俭是美德啊，不浪费啊，不强求，守正啊，要朴实啊。真是什么呢？真是真心，真心是清净心，真心是平等心。禅经里面所说的本来无一物，那是真心，这就对了。这个念佛人的真呢，就是一句万德洪名，一切时中念念不忘啊，守住这一句万德洪名啊。诸位要晓得，净宗法门的功夫就是一句佛号，与经典不相干了。为什么开始学要念经典呢？我们在讲习里面说过多次了，念经典是收心的啊。我们大众在一块共修啊，这个念佛共修，像佛齐先要唱一个响赞，然后念一卷弥陀经，再念佛号 这个唱香赞也是修行啊，也是等待后来的还没到的啊，这是拉长一点时间来等他们啊。念经呢就是修心啊，心本来是散乱的，一不经念了，这个散乱的心啊就收拾了啊，所以然后这个佛号才是一心成念。如果我们心很清净，心里头没有妄念，那么我们念佛前面那个香赞念经呢通通都可以不要啊，都用不着了啊。这个心里头散乱的话用这个方法好。那么现在初学的人，我劝大家念三年，古大德是劝人念五年，其目的都在修行啊，培养清净心，培养信心，培养愿心，用意在这个地方啊。这个经典读得很多了，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不要听讲，你就会明白了。啊，可是现在人呢不行，现在人加十倍呀，这个效果都接不到。啊，读经万遍呢，意思还是不见。原因在哪里呢？心不清净，妄想太多了啊！实在是现在我们修学环境太坏了啊！每一天这个电视啊、广播啊、报纸、杂志啊，上街你一看的时候五花八门，眼光缭乱。这个心呢都被他牵走了，怎么能定得下来啊？从前人，这古时候人呢生活简朴啊，不但这个电视广播没有啊，连报纸也没有啊，各个几里路的地方要发生事情了，恐怕要好多天之后啊才听说。啊，讯息传播没有这么快呀，啊，所以他天天呢，天下太平，啊，天下无事，他心容易定。所以在那个时候，啊，特别是在山林里面修行啊，跟外面社会可以说完全隔绝了啊，无事都不下山，山下发生的事情恐怕要十天半个月才听说啊。所以环境清净，心清净啊，这个经念一千遍了，心定了，定心就生智慧。这个经的意思它自然就通达了，道理在此地。心定了，信愿成就了，这个时候的佛号就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所谓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他确实感应道教啊啊。所以这个守真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修行的关键。宣传正经，对社会广大群众把佛法介绍给他们，推荐给他们，那要注意啊，一定要把正法介绍给他。哪些是正法呢？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大藏经》里面所说的都是正法，而且《大藏经》啊，我们还应当以古时候的版本作为标准，那就是古时候人收入《大藏经》，审查非常严格，不但对当代的学佛人负责任，而且对后世的学佛人也要负起这个责任。所以这跟现代人所编的这个藏经啊，这个收纳经典的态度啊不相同啊，所以它的标准呢严格啊，我们要知道。同时更应当明了，世人呢教给后人的四依法，我们能够遵守四依法啊，那实在是纵然生在末法时期也无异于正法啊，跟佛陀在世没有两样啊。四依第一个是依法不依人，第二是依义不依语，第三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四是依智不依识。这个四句重要啊，尤其是后面两句，佛教给我们一了义不义不了义，那么我们今天宣传正经呢，就应该选择了义的经。什么叫了义？这个经典这个方法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一生了生死处三界成佛做主，这个经典就叫了义。那各位就明了了啊，一切了义经里面，了义之了义，究竟了义呀，无过于净土五经一论。啊，这五经，念佛法门确确实实能叫一切众生在这个一生当中啊，往生不退成佛啊，所以这是真实了义啊。你把这个经到处宣扬，那真是无量功德。那佛之雅典，典就是经典，雅而不俗啊， 这一句是对经典的赞叹。身法之化了啊，我们讲教育，特别是教育里面讲生化教育，这个生化教育听起来这个名字很时髦啊，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就讲了。深入心性的教化，这不用多言啊，按本说经啊，这个不用多言，意思就是说无需要啊，是博采群经啊，是引经据典来解释，不用不必那么麻烦。佛在这里真的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但是古来的祖师大德的看起来好像是很麻烦啊。我们看阿弥陀经真的是简单明了，李老师往年在台中教我们讲阿弥陀经，给我们的时间呢，这五次就把阿弥陀经讲圆满了。一次多长的时间呢？45分钟。一部阿弥陀经讲圆满了。可是我们看看莲池大师的苏超啊，哦，就了不起了。真的是引经据典来解释阿弥陀经，不但佛法里面三藏经典他都采取了，连世间的典籍他也没有学掉啊，儒家的、道家的、诸子的，他通通都也有了，这不叫多言吗？那么诸位同学要晓得，莲池大师为什么要给弥陀经做素抄？他做这个苏超用意何在？他有他特别的因缘啊，这个因缘诸位要读历史读传记你就会明了。莲池大师那个时代，中国各个地区禅风很深，轻视净土法门啊，讲净土啊，全人念佛被人耻笑啊。在这个环境里面，莲池大师不得已以一成了义的大经来印证弥陀经的这个深化不可思议呀，他用意在此地呀。所以苏超里面可以说引用华严是最多的 啊，这个大师的意思就是要把《阿弥陀经》、把净土法门呢，跟《华严经》等量齐观，大家就重视了，就不敢轻视了。所以他有他特别的因缘。如果在一个时代，这个净土教大家都深信不疑，都能够信受奉行，你要这样啰嗦啊，那就毫无意义了啊。诸位同学要明白这个，净土教实在说呢，是在这些年啊，最近这个十几年呢，才真的普遍了。在民国50年那个年代，在台湾提倡净土，不不道元老法师啊，中部李炳南老居士，虽然大声疾呼啊，影响并不大。这些年来比从前是更为普及了啊，到净土教通通普及了，大家信受奉行了，我们对于净宗这个五经一论的介绍，给诸位说愈简单之好啊，不信的时候要详加说明，启发他的信心，已经信了了，要提纲挈领啊！为什么呢？他好修行啊，他能抓到纲领啊，他能够把它做到啊。这个就是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根性，不同的因缘，有不同的说法。所以无量寿经的，我还要想找一个时间啊，就是简单扼要的来讲解啊，用20个小时啊，或者用30个小时，把这一部经啊就讲完了，就介绍了。这个就是略说而不用细说，把经里面的重点都交代明白就可以了啊，不很重要的，好在过去有录音带，喜欢听详细的听那个，喜欢简单的有简单的啊，毕竟呢这个修学人呢喜欢简单的懂啊，大概什么人喜欢详细呢？初学，初学要知道多一点啊，这个就是根性呢不相同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这是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也是这样指导，简要详明啊，中国过去言语文章能做到这4个字，这是一流的好的啊，说话是简单啊，扼要，虽然简单扼要，也说得挺明白的啊，文章也是如此啊，要做到简要详明， 不可以啰嗦。但本说尽，这是教给我们一个原则，把经典介绍给人，为人演说，是我们佛弟子修学重要的科目之一，特别是大乘佛法要自心化他，化他当然就要为人演说。演说这两个字，有很多人呢都把它看作讲演了。其实这两个字是两桩事情啊，演是也是表演呐、说是解说，表演就是我们自己做不到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佛的教训通通做到了，这叫身教啊。所以佛弟子是社会大众的榜样，是社会大众的模范啊。我们念三规的时候，这个三规偈子里面意思就很深了。我们三宝皈依僧重重尊，尊是尊贵，尊是值得大众对你的尊敬。为什么尊敬你呢？你的一举一动言行都可以作为社会的表率。我们有没有知道呢？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孝养父母，我们知道没有？奉事师长，知道没有？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做到没有？这个做到了啊，这叫演呐、在劝别人修学，这叫说啊。这是演说啊。他光说不演，没人相信啊。换句话说，说到一定是做到。按本说经，不学证据，这样讲经决定不会讲错。纵然发挥的很少，好像一般人听的，不太容易引起听众的兴趣，但是他决定没有过失，特别是在初学。初学的时候，过去老师是一再叮咛我们，在初学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至少是十年，要有耐心呢，守得住啊。十年当中啊，规规矩矩，循规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讲的是不好，但是你找我毛病可找不到，没有毛病给你找到，这就行了。 啊，所以这种说法呢是直说，啊，不必添枝添叶，啊，这叫按本说经，啊，不舍证据。这个证据是佛在经典里面最重要的教训，啊，这些教训我们必须要遵守，必须要把它做到，啊，像这个一部经里面这最宝贵的教训的时候并不多，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观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三福，后面的上品上生章，这个两段经文，我们切实做到了，这个观经就圆圆满满的修学了。啊，最重要的开始就是这个两段了，啊，所以我们读经要认识，啊，要能把这个句子念出来，啊，信受奉行，啊，认真地去把它做到。吸引吕仲啊，吸引是指佛所说的正法，这个字里面的含义也是稀有难逢之意。啊，正如同古德所说的，无量界中啊，稀有难逢啊。唯有自己细心地去体会，才能得其中。这个中是什么呢？中是用，把佛的教训应用在我们生活之中。佛法从体上说是空寂，这真空啊，从现象上来说是妙有，从用上来讲叫中道啊，啊，所以我们要用中，既不偏空也不偏有，不落二边的，这叫中道啊，啊，你会用中，那你真幸福快乐。你这一生呢，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啊，真正得到幸福，你会用中啊。世间圣人，像孔老夫子，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没有见过面。你看，孔老夫子教人，也是教人用重。啊，在《论语》上，我们看到这样的开示很多。啊，朱夫子编的《四书》，借着大学底下有重用。教给我们呢， 如何学习用咒。律咒就是常咒，佛设佛意呀，佛是这样教给我们的。啊，这个就是开经记里面讲的愿解如来真实。这几句教给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修学的态度啊，尤其是我们现在这是乱世啊，下面呢教给我们生活的标准，初一去世，这一句是总纲领啊。一，不必求华丽，资料不要求太好的啊。一，能个体能御寒了就够了啊，饮食随缘，我们这个心呢才能安了，不要去挑剔，那就错了。得美不干，得粗不恶。这个美与粗都是讲的意识啊。如果用引申广义来说呢，物质生活啊，一切随缘。自己总要紧紧守住这个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啊，像《金刚经》上说的如梦幻泡影呐，何必在这个里面分别执着呢？知道一切法如幻，知道一切法了不可得，正是佛门里都常讲啊，梦中佛寺，水月道场。这个看法正确啊！你能够真正有这个观念，你一定是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啊，看世间呢，就跟看电视画面一样啊。啊，样样清楚，样样明了，在这个环境里面得大自在。啊，如果我们离开一切分别执着，这个粗美的享受啊是平等的。啊，因为美它没有欢喜心，啊，粗恶它也不讨厌的。所以它是平等性啊，那怎么不自在呢？一时好丑啊， 虽失者矣。啊，我们这的衣，这的饮食，啊，因为这是讲出家人嘛，那出家人，这是都接受在家的人四素供养嘛，哎，他布施我们什么，我们就穿什么，啊，布施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啊，不要去挑剔，啊，可是这个里头现在，哎。所以有很多问题啊！如果你这个道场信徒里面有很多啊豪门贵族是大财主的，那布施供养都非常豪华奢侈，这时候你怎么办呢？啊，这个生活往往的时候都过得太过分了。必须要开导施者，啊，要对他开导，啊，要叫他如，要叫他知道真正修福，啊，这样对待出家人，前面讲了，用中道，你做的太过分了，啊，这不是中道了。啊，做得太过分了。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啊，这是我最近看到的，啊，这个一两年看到的。